我们刚才读了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常常引起一些的误解。有人可能认为，圣经在反对人做计划，或者反对人做生意，反对人透过做生意来获得利润。因此，这一小段经文它所产生的误解是不可以小看的。其实圣经并没有反对人做计划，也没有反对人做生意，更没有反对人做生意获利，都没有反对。我们在圣经看到很多的地方，无论是上帝，还是耶稣基督代使传道，还是保罗去宣教，他们都是有计划的。圣经是赞同人有好的计划，有好的打算，圣经也赞同人通过做生意来谋利，这些都是好的，圣经都赞同。那为什么这段经文会产生很多的误解？我们要看明白的是，十三节和十四节不是反对人做计划，而是反对人在计划当中没有上帝，人带着狂妄、骄傲和对自己确信的心来计划自己的将来，计划自己一段时间，或者计划自己某一件事情，而上帝却不在其中。圣经是反对这样一件事情。因此雅各在这段经文是警告人的骄傲。我们在前面看到过，神阻挡人的骄傲，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人他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中没有对上帝的依赖，那么他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人做计划应当是依赖上帝，可是人往往做计划的时候自信地相信自己的决断和对未来的判断。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经常会做计划，无论对自己、对孩子、对整个家庭，是有很多的计划。我们这个计划一旦制定下来，我们很相信只要这个计划一旦实施，一定会成功的。我们会产生一种骄傲，或者会产生一种狂妄的心，说我的计划必定会成功的。但是雅各却告诉我们说，他反对的不是这个人讲出他的计划，雅各反对的是内心的高傲。人忘记自己是有限的和软弱的，人不知道明天如何，人的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因此一个人做计划，他并没有说主若许可或者主若愿意，带着谦卑的心把上帝放在计划当中，也把计划的成功和失败放在神的主权之内，都没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雅各正是责备这样的人。因此我们很难去把握圣经的平衡之美。圣经赞同人做计划，圣经更要求我们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应当认定上帝参与在其中，应当依赖上帝的护理，应该相信上帝参与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的阶段和过程。其实不仅仅在这个方面我们很难把握平衡之美，所以有很多的方面没有办法去平衡它。我们认为神会保守我吗？保守我，那我就不需要去购买保险了。你发现我们今天进入一个做任何事情，或者我们的房子、车子、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这样的养老，都有类似保险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我们蒙神保守还需要保险吗？我们开车有上帝看顾，我们还需要买车险吗？你发现有人认为基督徒不准这个，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然后什么都不准。可是并不是，神既然保守我们，还需要保险吗？肯定需要的。如果上帝掌管人的寿命，人还需要保养自己的身体吗？既然寿命在上帝的手中，我何必再顾惜我的身体呢？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好像也破坏了圣经的平衡之美。我们有人会说，神他是为人伸冤的，那我如果我的权益和生命遭受了别人的侵害，我还需要打官司吗？如果上帝凡事引导我，我还需要计划吗？ 那我随遇而安不是很好吗？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找不到圣经所给我们的平衡之美，我们希望透过十三节到十七节能够找到一种智慧，这种智慧能够使我们不仅仅为人生做计划，还能够把上帝放在计划之上计划之中，也把上帝放在智慧之这个计划之内。我们在整个的计划里面完全的依赖上帝，并且我们相信计划的成功或者计划最后的失败都在乎上帝的主权，上帝充满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这个才是合理的，这个才是雅各所赞许的。十三节就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这个表达没有问题。雅各反对的不是计划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也常在计划嘛，我们如果工作不太顺心，我们可以更换工作，如果工作它的利润给我们的报酬并不是我们去想，我们也可以更换工作，而我们也会为孩子做计划，我也会为自己的家庭今年来做计划，这些计划都没有问题，因为没有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没有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就为零，一个做计划和不做计划的人他们之间相差50%，就是你做计划你能够实行50%，你不做计划你可能一件事都做不了。因此雅各不是反对一个人表达自己做计划，而是反对做这个计划的人心中没有把上帝放在其中。而这个嗨这个词呢，在以赛亚书1:18出现过，它是一个坚定的急促的语气，就是唤醒当时的读者，你们要注意听，你们要听进去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可能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住一年，然后做买卖得利。雅各说，你好好听啊，我要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而这个人的表达的内心，在雅各的表达当中，这个人他完全忽略了上帝的存在，忽略上帝的旨意在他的计划之中，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但是呢在他计划里面既忘记上帝的存有，也不认为上帝会在他整个计划当中参与，也不让上帝的旨意在他整个计划当中去实施。雅各在谴责那些靠自己规划一切而把上帝排除在外的人。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雅各从来没有反对过做计划，上帝也从来没有反对过人做计划，因为上帝自己就是有计划的上帝，他的创造充满计划，他的救赎充满计划，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是有计划的，耶稣先传福音给以色列人，再传福音给外邦人，耶稣对门徒的牧养也是有计划的，全部都是有计划的，连保罗的宣教也是有计划的。因此我们不做计划反而是一种懒惰。如果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对自己的家庭没有计划，反而这个基督徒是一个懒惰的，或者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就是他的生活没有任何长进的心。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计划的本儿，啊，不过那个本儿好像只到了第三个月，再没有做下去，啊，我想那个本儿可能就会布满灰尘，直到今年的结束才把那个本子给拿出来，啊，不做计划，执行率是非常低的。因此，我们不要误解圣经反对人做计划，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有计划的，有计划的时候才能更大可能性实施自己心中所想所筹划的。雅各所反对的是这个人在做计划，他的讲话，他的思路，他的目标里面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的参与，没有上帝参与他的人生。雅各要责备这样的人。我们要知道雅各在指哪一种人啊？可能在散居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些成功的商人。我们要知道犹太人最早的时候是畜牧业，到了迦南地呢，他们有了从畜牧业转型到这个农业啊。后来以色列人就被掳之后，他们有人回归耶路撒冷，住在 周围附近，有的犹太人就分散在世界各地。那么特别到了初代教会的时候，犹太人开始从传统的那种农业转向了金融，转向金融，所以犹太人做生意是非常聪明的。那么这里一些做生意人可能是散居的犹太人，有一些成功的商人，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商机去做生意。他们到那个地方不仅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好，而且获得的利润是非常多的。雅各并没有说商业错、挣钱错都没有讲，反而圣经也赞许人有计划，赞许人亲手做正经事，也赞许人获得合法的利益，都是赞同的。其实这个商人有这样的表达没有违背任何属灵的原则，但是在他们的计划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神，没有把神放在他的计划之中。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抽象，不切实际。我想在路加福音12章16节到21节，耶稣亲自说了一个比喻。我们不太知道，身为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有没有听到过耶稣讲那个比喻？那个比喻，耶稣在讲一个有钱的财主，他的田产丰富，他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当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盖更大的，我要搜集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这个有钱的人，他只关注他自己，他的财富多得不得了，他想拆到原来的仓房再建，然后把粮食搜集起来，把财物搜集起来，然后对自己灵魂说，你的财物足够多，你的粮食足够多，能用很多年，你什么都不要考虑，吃喝快乐安逸的享受吧。那么耶稣就说，神劝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这个有钱的财主，他是一种自我倚靠的表现，或者是自我的膨胀，上帝根本没有在他计划之中。他把财富积蓄起来，他没有把这些财富用在上帝喜悦的地方，他也没有把上帝考虑在他的计划之内，他所考虑所计划的全部是他自己的财富和他自己的享受，他所表达的全部都是我要怎么办，我要把仓房拆了，我要把我的财物收集起来，然后我就安逸的享受。所以在他整个的计划当中没有上帝，只有他自己。因此神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神。这是对一个自我倚靠、自我膨胀的人一个致命性的警告。因为财主心中只有我自己。其实我们也会做计划，我们做计划的时候也只有自己，我们希望我的财富增加，然后呢实现财富自由，让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出人头地，我希望我的财富能够更多更多的让我的孩子将来享受好的生活，这些都没有错。有错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把上帝放在计划的开始，放在计划之中，也放在计划的结果？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那个漂亮美丽的天使，圣洁天使，他是为什么堕落？他一直讲我要，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他全部想着自己，他要与上帝平起平坐，他想一种超越上帝的荣耀，结果造成他的堕落。而13节这个商人的表达几乎都是我，而且他充满了对自己的那种的自信。这个商人他相信自己选择的时间，今天或明天，他相信自己选择生意的地点一定可以谋利的，他也相信自己的决定 在那个地方住一年，他也相信自己所选的事业是可以带来一定的利润的，他也相信他所定的目标是能够得利的。这是一个对自己确信的表达，而却没有说主若愿意，或者说主许可，他的表达里面全部都是他自己。我们要知道，雅各绝对不是嫉妒富人，也不是攻击商人赚钱的动机和目标，而是责备在这个商人的表达当中没有上帝在他之内的考虑，一点点都没有。这个商人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下无敌的样子，能够猜到将来，能够判断将来，能够认为自己的决定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好像能够决胜千里，其实并不是。而这句话的表达，上帝根本不在其内，从头到尾没有关于上帝的一个字的提到都没有。这个商人没有说我们来讨论吧，我们做这个计划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国的扩张，我们谋了财富之后应当如何的去为上帝做事情，从来没有。他们从头到尾没有提一个字是关于上帝的，一个都没有提。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自我塑造的一个图画和过程。这句话在表明，人把神置之度外还可以活得很好，而且绝对的把握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而这种表达在雅各看来是非常的邪恶的。雅各就认为这种人把自己视为人生的主宰，好像人的生命气息存活都在乎这个人他自己的计划，而这个人的一切与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做很多的计划，而且常常做计划，常常不把上帝放在计划里面，其实在他的实际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是没有上帝参与他的生命的，因为他忘记了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好像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自己，与上帝没有关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相信你做过计划，这个计划里面你有没有带着一个极大谦卑的心把上帝放在其中，而且也愿意接受这个计划的成功和失败都出于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参与。我们对自己的计划是非常有把握的，你就这样去做吧，只要这样做的话，我们的财富一定会激增，我们的孩子一定会优秀。你会发现我们做了很多计划，我们的计划经常会被修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握将来，也不能够完全的解决中间出现任何的差错，解决不了的。我们的很多计划都会被打破的，我们所有的想象实施出来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不确定性，人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人没有办法胜过一切对计划的影响，人根本胜不过。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做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个规划的时候需要有 A 计划 B 计划和 C 计划呢？因为人知道他没有办法把握将来，而一个把上帝排除在外的人，他相信这一个计划足够了，我绝对可以按计划去实施，获得我完全想要的。可是这个人一点都不谦卑，因为他忘记了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而不在乎我自己。那十四节雅各提到两个重要的理由，他说人为什么不能够在计划的过程当中把上帝排除在外呢？因为首先人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明天如何，谁能够预测呢？在马太福音耶稣讲过一句话，一天有一天忧虑，你只需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的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其实那句话是一个常理，就是人没有办法去把握明天， 明天的忧虑你不应该放到今天。美国的大学是做研究的，做过研究的，就是你认为的忧虑90%的不会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但是人往往是什么呢？把还没有发生的忧虑全都放在今天，就是未来的那些忧虑根本有可能都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出现。我说把那些忧虑全都放在当下，好像这些忧虑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生命当中。哎，雅各说明天如何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啊！这句话对人来讲很是致命性的，人很希望知道明天如何。为什么人要去找一些教会的人去算命？为什么有一些比较糊涂的基督徒，他们去找那些所谓的先知去祷告，告诉他明天如何呢？因为他们很想知道明天如何，有把握的生活在当下。可是无论是耶稣、是雅各还是旧约，都告诉我们说，明天没有人知道如何。我谁敢保证今天晚上会发生地震？谁敢保证明天这个地球还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的。连那个无知的财主，他计划要建更大的仓房积蓄财物，其实他都不知道明天如何。谁说你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这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啊，为什么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呢？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发生，要有人、有事件、有环境、有偶然、有不可控的力量复杂的组合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没有人可以把所有的因素全部都掌握。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去看看雅各派约瑟去找回他的哥哥，去看望他的哥哥们。他根本想象不到他的孩子去了之后不可能再回来了，他想象不到。而且他哥哥要想把他杀掉，后来改变了主意把他卖掉，正好有商人路过把他卖到了埃及。这些因素人都是不可控的，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有很多因素构成，而每一个因素人都控制不了。比如明天你要出行，可能明天狂风大作，然后下起了雨，你的计划就要泡汤了。有很多因素人都控制不了，所以明天如何谁能够知道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当然我们已经把10年、20年以后的忧虑都已经放在现在了。我们到了中年这个年龄，我们会想，我们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我们怎样去养孩子，怎样去养老人？如果老人有一方生病了，我们该怎么生活？其实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你怎么知道你家的老人一定会生病呢？他可能寿终正寝，没有疾病呢，对不对？你说我的父母很年轻，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啊！我不是说不好的话，你敢保证他明天还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可以预测明天的。所以这个话不好听，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下面还能不能活着，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件事情。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聚完会开车能不能回到家也是个未知数。你能保证高架桥它不会塌陷吗？就这个建筑质量你不敢保证吗？我们对明天好像很有确信，其实下一秒都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当时刚更换了新车，周二的晚上我就说，我的那个小车5年没有出过任何的事故。到了第二天的早晨8、9点就追了尾，把人家车给撞了。就是5年半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事故，我就说5年半没有出过任何的事故，这个车原本原漆。到了第二天的8、9点就把人家车给追尾了，你能保证你明天会如何呢？所以人真的很有趣，人真的很有趣的。我记得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听到别的弟兄姐妹夫妻吵架，他就很庆幸啊，结果他们家晚上就大吵架哈。没有人可以预估明天如何，没有人可以把握 明显的，所以下一秒会有什么事情谁也不敢保证。我不知道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感受，比如我们家天上老三，有时候我早上起来我就要摸摸鼻子有没有呼吸，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因为看到别人的书里面讲到他的孩子然后很健康生下来，然后忽然有一天早上起来没有了心跳没有了呼吸，就孩子就死去了啊！我不知道作为父母你有没有这感受哈？我跟你讲了之后，背不住你可能会早上起来把手指放到孩子的鼻子旁边看有没有气息，下一秒怎么样没有人可以把握，人的生命太脆弱了，人没有办法把握明天的。雅各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也是致命性的，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明天如何，没有人可以保证明天可以见到明天的太阳。斯布林就说呀，你现在能够活着简直就是个奇迹，因为下一秒你有可能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中年人猝死的很多，无论是身体原因还是打疫苗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间就走了，一场运动会就走了，然后爬楼梯从上到下然后就走了，一激动就走了。我们看到人的生命猝不及防就死去了，有人可能吃一颗葡萄就噎死了，有人可能在楼下走被楼下的那个高空抛下来的东西给砸死了，有人可能不经意间在台阶上跌下来脖子折断就死去了。死亡总是忽然临到，明天如何无法预测，但人们愚昧在乎什么呢？认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人生。其实有些基督徒也有一些不健康的想法，比如他负债很多，他又希望主快点来就是因为主来了之后所有的债务全部都结束了，然后就不再是一个负债人，也不可成为失信人全部都结束了。雅各在告诉人说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自信，因为你把握不了明天，因为明天根本不在你的手里。下句话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是第二个提醒。为什么人不要太自信？人的生命很短暂，过眼云烟，好像热咖啡上的一缕青烟，好像一个人的叹息声，好像在寒冷空气短暂的热气就消失了，人的生命又短又脆弱，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和计划放在神的主权之下，而不是自信的相信我对我的将来有确信，我对我的生命有把握。圣经一再强调人生命的短暂，但是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有些恶人他们很长寿，也有好人他们很早就死去，有些伟人可能很伟大，像亚历山大30多岁就死去了有很多作恶的人他们活到80-90，我们想他们怎么活那么久但无论如何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英年早逝还是寿终正寝，人的生命总是短暂的。约伯记告诉我们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也消失在无望之中。这个梭呢，可能是翻译当中跟中国文化有关系。孩子们有没有见过织布机？织布机有那个梭子就是从这头扔到这头来，就瞬间就过去，就人的生命像梭一样刷一下就结束了，人的生命就一口气就结束了。我们认为生命很长啊，我还活到30岁，我才活到40，我们就想孩子多苦呀，孩子现在才8-9岁，才10几岁，他们要像我一样经历30，经历40，经历50，经历60，多痛苦，痛苦的不得了不得了我从我个人的感受经验来讲，我对孩子们的将来是充满了忧虑的充满了忧虑是因为太多的这种的家庭生活不像我们想那么幸福，都是在一种荣耀和艰辛当中度过自己的孩子如果进入婚姻也会经历这个过程，苦不堪言。哎呀，我们想真的太苦了，我们感觉生命太慢，我们的生命太慢，有时候感觉生命太快，我们希望孩子的生命也太慢了，但是你要说真的很快呀，人的生命 比说更苦。后来经文上又说，我们不过从昨天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影儿更快。正中午你站在太阳底下不到一刻钟的时候，你的影子，原来的影子会消失，会移到别的地方去，或者一会儿就看不见了。生命就那么快。约伯又说，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实的鹰。这些不是一个我们认为苦读的抱怨，而是对人生命的短暂做了一个总结。人真的太短了。经文后来又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你看，人不仅仅日子短少，而且还有很多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接受英年早逝，也不能接受孩子的夭折。其实你经历了人生苦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神让一个基督徒英年早逝或者提前来到世上就很快夭折了，有时候是一种福乐，他不用再像你一样忍受这么痛苦。所以你越活到中年就知道，人在世上真的如圣经所讲的，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很多的患难都涌向你，很多的痛苦让你喘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但是圣经不是一个消极的人生，只是告诉我们人的真实。人的真实就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诗篇也强调人短暂的本质，摩西就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强壮可活到80岁啊。其实摩西按那个时间讲，人活到这个活到70到80，按现在来讲活得更短啊，在这个弟兄活的时间比较短啊。从公元的判断来看，比例来看啊，老太太们啊是比例高的啊。中国的统计是中国的男人平均是63岁左右啊，活不太久的啊。所以摩西那个时间人到70到80啊，这已经够长了。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啊如飞而去。这都是描述人短暂短生命短暂的本质。诗篇102篇也说，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我相信这些都是最常见的日常事物。你把一棵草拔下来放到太阳底下，不出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它就没有像原来一样充满那种生机啊。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就这个样子啊。有太多事情令我们意想不到。大卫还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里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生命的脆弱和短暂。雅各透过这两点，不知明日如何，人生命短暂，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什么计划之内，不要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把握，自己可以决胜千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雅各在打击人的自信，在告诉人事实，人是有限的，短暂的，脆弱的，人是无能的，人没有办法决定将来，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照顾得更好，人不过是一个受造有限的存在。所以在改革宗教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个永远不能逾越的界限。上帝是造物主，人永远是受造物，这个受造物它不是无限永恒的，它是有限的，短暂的，它会死去的，它必须依赖上帝而存在。没有造物主，这个受造物什么都不是。我们的价值是源于上帝，而不是源于我们。我们有很多朋友，各位有很多朋友，有些朋友他经历了生死，经历了丧偶，经历了父母的重大疾病，可能一年不见他，两年不见他，可能忽然一见到他发现他老了将近10岁。你看到他的皱纹，看到他的白发，你会感受到人真的太脆弱，充满太多愁苦。我们对人生不仅感叹说人为什么那么苦，我们有很多事都不确定，但有两件事能够确定。当然奥古斯丁讲过一件事，奥古斯丁说人只有一件事 值得确定哪一件事，他说就是人的死，这是可以确定的，什么事情都没有把握，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把握，必定会死。那么还有一件事，人受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受苦的。你看着再平安再顺利，只要在这个世上，一定是有苦的。人的患难多如火星啊！雅各通过这个经文来告诉自信的人，不要对自己自信，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啊！马上到了五一啊，五一的时候出行的车辆很多，我们不敢保证我们出行能不能再回来，我们不敢保证我的出行一定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出行会祷告说，我们自己不撞别人，也希望上帝保守我们不让别人撞我们。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我们不撞别人也把握不住，别人不撞我们，我们也把握不住。我们只是这样祷告而已。实际上，我们对任何事都是没有把握。人真的是有限和脆弱。十六节就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那么雅各就说，那些做计划不把上帝带在其中的是张狂的人。这个张狂在希腊文是喧哗，大声说话，或者有这种竭力吹嘘个人的成就啊，这种吹嘘我想我们可能听过或者感受过。有人会说，这个家是我计划的啊，我计划什么时候买房，然后我计划什么时候买车，然后我计划这个家怎么改变方向，你看这个家到现在如果没有我，这个家会怎么样啊？这样讲话的方式就是雅各所讲的张狂夸口。所以在这个自私的原意当中，有一种自吹自擂的含义，就这个人他自命认为自命不凡，然后吹牛成性，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什么也做不到，不过他还是认为自己了不得。雅各说，这样的人是傲慢的，骄傲的，是狂傲的。在以赛亚书47章有一段经文是描述巴比伦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骄傲。经文这样写道，巴比伦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念这事的结局。我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啊。这个巴比伦被称为这个恶的一个代表，他就夸口，我永远在高位，除了我没有别的，我一切都是繁荣的安定的，没有人可以攻破我们。我们在丹以理书看到巴比伦帝国被攻破了，被马代和波斯攻破了，他的城市高大的，他的军事是强大的，但是也不过是过眼的烟云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巴比伦就是一个骄傲的代表，目中无人，然后夸口吹嘘自己的能力多么大。我们看到尼布加耶撒就吹嘘说，谁建造这个城，他凭什么是令他自己，然后神就把他降卑，然后吃草如牛。十五节雅各给了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们应当怎样做计划。雅各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一个正面的，前面都是在比较负面的回应或者是否认，那么现在是一个正面的回应，用那个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是一个最平常最应该具有的谦卑的姿态，把荣耀归给神，就是认定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参与，我生命中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计划必有上帝的参与，如果上帝不愿意，我所有的计划都会化为无有。主若愿意也意味着我计划好了，主若成就我就去做，如果主不愿意我就顺服。而这个表达的背后是意味着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决定他都放在主的那里，他希望上帝参与他 计划的每一个环节，让上帝成为计划的中心。所以说，主若愿意，我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可以去这里，也可以去那里。在圣经有很多这样谦卑的表达，比如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开了以弗所。我们要知道，保罗有一次宣教，两次宣教，三次宣教，当然还有一个不算共识的第四次宣教计划。他的这个宣教计划里面，每一次都有计划他从哪里去哪里再去哪里。但是你看保罗的表达，他总是神若许我，我还会回到你们那里。罗马书一章十节他还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若照神的旨意，终弄得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你看保罗这种谦卑的姿态，他不认为自己的计划是绝对的啊，因为有圣灵禁止他们在小亚细亚继续传道，呼召他们去马其顿的小亚细亚，去马其顿的腓立比，这都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人的计划有一天会被打破的。那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说，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好叫我知道你们的是心里就得安慰。那保罗说，我自己的计划肯定是有限的，但我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希伯来书也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些表达都表明一个信靠之人的谦卑和顺服。他有计划，但希望这个计划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许可他就去做，上帝阻止他就顺服。这种姿态是谦卑的，是乐意服在上帝主权和上帝旨意之下的。其实除了保罗，还有一个更好的诠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绝对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去行。耶稣为自己的使命做了一个定义，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啊，这是耶稣的表达。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按自己的意愿。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有神的形象，他拥有神的本质，但是他完全顺服父神，来到这个世上执行上帝给他弥赛亚的使命。后来耶稣也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旨意，做成他的功。门徒可能饿了，门徒可能寻求他们想要的，但耶稣就说，我的食物是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把他的工作做成，我的心就得满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怎么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榜样的诠释。耶稣整个的侍奉的一生当中，充满了对上帝旨意的顺服，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愿所行，乃是完全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来成就弥赛亚之功。耶稣是真正认定上帝的旨意在他生命当中，他也把生命中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阶段在每个地方做的工作全部都放在神的旨意之下，没有逾越半步。今天我们在想，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计划放在神的主权之下，让上帝掌管我的计划，也是掌管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间。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万有，掌管生死，掌管整个宇宙万物大自然的力量，掌管人的心思意念，掌管每一个环境。我们的计划真的能够如我们所想，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吗？不然，因为你我根本不知道明天如何，也不知道明天的生命还在不在，能不能平安回到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真的希望以谦卑的姿态伏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希望神我们的计划能够被上帝所掌管，我们希望每一个计划的细节由上帝所运作，无论是计划成功还是计划失败，如果成功我们就感恩，我们就去做，我们就接受，如果整个计划失败了， 那是上帝在运作这一切，我们就顺服。这不是一个骄傲的人，这是一个谦卑的人，这是一个顺服的人。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我们这些计划圣经都不反对，神希望人有计划，因为上帝是有计划的上帝。上帝他筹算万有，我们也需要筹算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筹算我们的工作，为儿女来做打算，都没有问题。上帝也希望我们如此殷勤不懒惰的生活。问题在于什么呢？计划里面有没有依赖上帝，认定上帝，把结果交给上帝，有没有在整个计划里面交给神，主若愿意，愿我的计划成就。这个成就包含计划的成功和计划的失败，因为主成就这个计划，成功也是主的成就，失败也是主的成就。我感恩接受，我感恩顺服。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来做祷告。